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秋，我们家忙着收稻子，婆婆去关窗户，不小心摔倒在地。我和亲家母发现的时候，婆婆已经躺在了地上，动不了了。我们打算把她先抬屋里，可是婆婆嗷嗷哭，说啥不让抬，说疼。后来我把我儿媳妇叫来，两人强行把我婆婆抬到屋子里。婆婆右面的胯骨鼓出一个大包，我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开车送婆婆去医院。我丈夫在地里收稻子呢，我也正要去地里干活，却发现婆婆摔伤了。我儿子从市里往家赶，在我们等的功夫，婆婆问我，你不能不给妈送医院吧？因为之前婆婆对我不好，她怂恿公公对我是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修炼后，我按照师尊的教诲修心向善，以德报怨，对二老挺好的。她怕我记恨她，有病不给她治疗。她抱着怀疑的态度，试探地问着我。我说，妈，你放心吧，马上就给你送医院去。我洗洗脸换件衣服，这功夫我儿子就回来了。儿子用被子给奶奶弄个窝，怕他路上颠簸疼，我俩把他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大姑姐也赶到了医院，拍完片子，医生说股骨颈骨折，你们家人研究研究，是做手术呢，还是保守治疗，还是拉回去，因为你家老人骨质疏松严重，要想康复是不可能了。那年婆婆已经78岁，医生说就是治疗的话，能维持原状就不错了。我和儿子还有大姑姐商量治疗方案。大姑姐说，我没钱，但我能伺候老妈，老妈不能动，拉我家我伺候。我儿子说，奶奶那样活着还有啥意义，如果手术能让我奶见到外面的阳光，有一线希望也得手术。我做生意还有3-4万的流动资金，如果做手术，我就用这钱给奶奶做手术，生意我不做了。我们商量完又找到医生咨询，医生说假如做手术，老太太的骨头都拿不住钢钉，骨头一扎就酥了，就漏了。医生说，你婆婆的骨头走走路都容易骨折，那意思骨质疏松太严重了，就像烂了的苞米杆一样。我问医生，那么保守治疗的希望有多大呢？医生说50%都不到啊。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住院保守治疗。 我回家张罗到钱。住院期间，婆婆因为体内有血栓而病危。从婆婆摔倒，我就告诉她，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婆婆嘴上答应着，我念呢，我念呢。但我能看出来，她那只是搪塞我，因为她觉得她对我不好，我师父不管她。因为家里忙着收稻子，丈夫实在脱不开身。婆婆住院四五天后，丈夫能抽出点时间，就赶忙去医院看望婆婆。我就跟丈夫说，你让妈念九字真言。丈夫对婆婆说，妈，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就会管你，你会好得很快的。要不然这辈子你站不起来，我对你再好能怎么样？我能给你拿钱治病，但是这罪我不能替你遭啊。婆婆怀疑地问她，我对你媳妇不好，你师父能管我吗？我丈夫说，师父慈悲会管你，我是你儿子，我能糊弄你吗？我也跟着说，妈，师父会管你。我丈夫又说，我师父不计众生之过，能管你。这回婆婆相信了，坚定地说，那我就念。从那天开始，每天太阳升起，婆婆迎着太阳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她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太阳一冒红，她就开始念。当然这只是婆婆的理解，其实啥时候念都好。婆婆住院第十天就出院了，住到大伯哥家养着。我们每次去都叮嘱她念九字真言。到八十天的时候，婆婆能扶墙下地走了。医生嘱咐家属最少100天下地，不到100天不让下地。等到100天的时候，婆婆啥也不用扶就能下地走了。我儿媳老早给她买了一个带4个轮的拐杖，可是婆婆一次都没用过。现在都4、5年了，婆婆根本看不出来曾经严重摔伤过，跟正常人一样了。这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众生真信，师父真管。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低潮与难关，乌云密布当中看不清前面的路途，东奔西跑团团打转，却依然是徒劳无功。身处困境绝望当中，我们是多么希望能有人给我们指明脱困的路径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的故事。这是芳华一家在1994年发生的事。芳华有个哥哥和弟弟，芳华的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很爱画画，也很有天赋。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美术作品都出国展出过，可是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芳华弟弟说话变得结结巴巴的， 但家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更不知道因为口吃让弟弟在学校里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说话结巴，弟弟常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学他说话。有一次课堂上因为说话结巴，老师误以为弟弟调皮，竟然因此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而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自己在学校里的遭遇，所以家人只是看见他的情绪越来越反常，还因此训斥他。在学校里受到霸凌，回到家又没有得到安慰，十几岁弟弟的痛苦可想而知。初中毕业之后，弟弟就待不了学校了，他到芳华妈妈公司里上班，但是在工作环境中还是难逃因为口吃被人嘲笑的处境，弄得他的结巴越发的严重了。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有的时候光张嘴，脸憋得通红，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如果第二天弟弟得找人办事，头一天他就开始紧张了。大家想想，弟弟这样的压力该有多大呀？长期的压力苦闷，让弟弟精神面临崩溃。他气急起来，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去矫正班矫正了也没有效果，弟弟口吃依然严重。家人想要开导他，他就说，大家体会不到他的痛苦，经常和家人大吵。那时候才青少年的弟弟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他的人生没有一点阳光。在外人看来，这个弟弟就是个可怜的丢人现眼的笑话似的存在，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弟弟的噩梦，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了。那时芳华家人心想，或者该把弟弟送到庙里去算了，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弟弟就是个精神病人了。让弟弟躲在庙里有口饭吃，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不过痛苦中的弟弟还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90年代出现了气功热，他就在气功门派中想找个能救救他的师傅。那个时候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他就去找。那时生活条件有限，给弟弟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而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傅，弟弟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芳华的弟弟遇到了匪徒劫车抢钱，他因此还流落到山里。幸亏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千辛万苦的才又回到了家。而芳华每次总是看着满怀希望而去又满心失望而归的弟弟，然后听着他失落地说道，又是个假的。1992年，芳华才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弟弟的困境还没挣脱，家里又遇到了一件更艰辛的难关。那年底，芳华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了患乳腺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然而手术不是太顺利，中间输了血。手术之后几天，妈妈腋下鼓起了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拆线之后，长长的刀口中间有2寸长的地方往外渗着血水。住院一个多月，在大年29妈妈出院回家。在妈妈住院期间，芳华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有一个病人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家属放声痛哭，那哭声从此就刻在了芳华的心里。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的虚弱，3天2头的感冒，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不能动，穿衣脱衣躺下起身都要人照顾。 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在往外渗血，刚拆线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慢慢就愈合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药撒上去会结疤，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只能不断地去医院消毒换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医生说妈妈最多也就能活两三年的时间吧。芳华一家绝望又无奈地在家和医院间穿梭。芳华一家子都特别重亲情，本来芳华还想他们子女都长大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可以歇歇了，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芳华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这段时间芳华的亲朋好友为了妈妈能够康复也是献计献策的，有的送来了佛经，有的给他买了圣经，有的给他介绍气功学习班。芳华的爸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芳华的哥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芳华自己则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经常来家给妈妈治病。总之能抓住的救命稻草，芳华一家是一根也不想放过。那时每天都很忙，一早妈妈去体育场练一种不需要抬胳膊的气功，接下来不是去医院打针换药，就是气功师来家给妈妈治病，中间还得抽空读读佛教里的册子，晚上则是基督教的人来带芳华妈妈读圣经，而芳华的爸爸则在所谓的高人的指点下，在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枕头下放着辟邪的刀，还有黄布条的符，芳华全家是拼尽全力挽救妈妈的生命。然而将近一年，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只是让他们全家更彻底的绝望了。妈妈依然虚弱，刀口还在渗血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让妈妈的精神也垮掉了。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芳华一家心知肚明，只能默不作声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芳华心里打算着，妈妈死后，她那可怜的弟弟是更没希望了，等陪着爸爸也百年之后，她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做好了打算，万念俱灰的芳华就等待着生离死别的那一天的到来。而在芳华爸爸四处寻访高人指点迷津的过程中，曾有个人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将来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当时大家只当那人在故作玄虚而已。1993年艰难地过去了。1994年的春天，芳华的弟弟又去合肥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意外的是这次弟弟回来后说，这个功好。芳华弟弟从学习班带回来一本书叫《法轮功》，芳华把《法轮功》这本书看完后，感觉自己那颗已经死了的心看到了希望。94年的6月，弟弟就带着妈妈去参加法轮功师父在济南传法传功的学习班。当时芳华的妈妈胳膊还不能抬到90度，旁边要有人搀扶，伤口依然渗着血水，经常要换药敷纱布，也怕让人碰着。一家人对妈妈从江苏到济南这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很是担心。但是在妈妈出门后的某一天，当天快黑了的时候，芳华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芳华看见了兴冲冲的妈妈，而妈妈的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蒲团。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然后对芳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把我床头那些画都扔了。芳华二话没说，跑到妈妈房里， 把墙上打滚的画、枕头下的刀、黄布条的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看着原本弱不禁风，现在是容光焕发，精神十足，整个人完全变了样。芳华来不及跟妈妈多说些什么，就忙着去做饭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芳华却觉得空气中充满着喜悦、兴奋和希望，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生长，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晚餐的时候，听着妈妈说着学习班里种种的亲身经历，妈妈说，在学习班上手术刀口的疤就掉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流血水了，原来抬不起来的胳膊也神奇的能行动自如，完全可以正常的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不仅得动胳膊，还得用劲儿呢。更特别的是，芳华妈妈的天目开了，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景象。听着妈妈描述着她天目所看见的神奇景象，这倒让芳华也想起了这段时间做过的梦。梦中她见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在空中飞，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芳华的弟弟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侄子是当时全国算是最有名的气功师的随身弟子，叫小李。小李从外地回来到叔叔家做客，看到了弟弟画的这幅画就要见弟弟。以前大家就听说小李有功能，芳华猜想小李一定是从弟弟的画上看到了什么。见到弟弟后，小李就问弟弟练什么功，弟弟回答说刚学了法轮功。小李听了当下并没有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个法轮功师傅比我师傅功高，我想和他沟通够不着他。然后小李告诉弟弟说，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练下去。二十多年过去了，芳华的父母如今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健健康康的妈妈还帮忙带大了哥哥弟弟所生的几个孙子孙女呢，一家子平安和乐。芳华的大侄女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家最幸福了。听众朋友，芳华一家从94年以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了。可这就是仙人指路的终点了吗？对芳华来说这还不是。自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弟弟的口吃逐渐好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上班结婚，有了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弟弟的岳母曾跟芳华的母亲说，希望自己的小女儿也能找到像弟弟这样好的人嫁了。为什么弟弟的岳母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弟弟老早就消失了，现在的弟弟是弟媳口里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人。弟弟的转变就是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开始的，而芳华也是从读了弟弟从学习班上带回来的法轮功这本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虽然那时候弟弟还是有口吃，妈妈还是复原无望，但是芳华从书里面看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知道了人要善良地活着，按照书里教的真善忍做好人，再加上练功返本归真，原来人是可以活在更美好的境界中的。芳华心里明白，他们全家真的遇上了仙人指路了。而仙人指的路可不仅仅是趋吉避凶、遇难成祥的机会，还指出了如何一步步从身体到心灵走向更美好境界的方法。芳华说，修炼真善忍最重要的是修心， 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处处与人为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芳华她不仅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师，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示范课。她的善良更是会让学生忍不住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你要像我老师一样的善良多好啊。而学生们的家长更不止一次两次的集体找校长，要求孩子不要调班，要留在芳华的班里。这些都是因为芳华往更美好境界努力而有的现象，而这个努力还没有结束，芳华还在先人所指的路途上努力着。这是一条从人间往天上的路。听到芳华一家的故事，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庆幸，也希望这样的幸福能降临到您的生活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修炼故事中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警察拿着电棍闯进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蛮横地翻箱倒柜抢东西，邻居们纷纷指责警察的恶行，并保护学员，还帮助他转移大法真相资料。请听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那是某年十月下旬一天晚上8点左右，同修们正在我家中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这时听到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几名警察，说是派出所的，要查户口。警察闯进屋后，拿起桌子上的光碟，又搜出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和一些真相小卡片，找了个提兜，将这些东西装到提兜里就往门外走。我从警察手中往回夺他们抢的东西，一个警察拿着电棍过来推搡着我，凶狠地说我影响他们执行公务。这时我顺势往窗外一望，路边停着3辆警车，还有一伙警察在那儿站着，5、6名警察围着我挥舞着电棍。看他们那种蛮横的样子，我严肃地说，为了你们好，为了你们生命的永远，你们把东西给我放下。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修真善忍没有错，你们不要再做伤天害理的事了。我想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很好的面对。于是我走到门外大声说，街坊邻居们快出来看看吧，警察抢东西了。邻居们听到了我的喊声都出来了。我说，警察抢了我的东西，大家评评理，我练法轮功修真善忍，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有什么错？邻居们听了都指责警察的不法行为，有的说，这老太太是我们这楼里最好的人，这老太太原来病得连上下楼都困难，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有的说，你们拿人家的东西干什么？赶快把东西还给人家吧，人家在家练妨碍你们什么了？还有人说，看把人家老太太折腾成什么样了，她的孩子们都不在家，出了问题你们可要负责。现在警察不办正事儿，坏人抓不着，专抓好人， 欺负一个老太太，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去抓坏人去，欺负好人会遭报应的。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警察，警察们再也凶不起来了，说话态度也缓和了一些。这时有个警察说，把东西还给他算了。一个警察对我说，我们一会儿把东西还给你，你别再闹了，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其实我们也不是管这个的，有专门管练法轮功的，一会儿610的人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他们要彻底搜查。邻居们说，你们还搜查什么？他一个老太太，家里有什么呀？要不你们先出去一下，我们劝劝他。警察们顺水推舟的都出去了。有个警察还说，看闹成这样，咱们可怎么收场，真麻烦。这时已是夜晚11点多了，邻居们赶快把门关上，一人在门口守着，对我说，他们都出去了，说一会儿还要来人搜查，你家里是否还有别的东西？我说有。我当时负责着几十名同修的真相资料传递，我很快把东西集中到一起，装了2个大编织袋子，邻居们快速地把东西转移到楼上藏了起来。夜里12点，警察把我们单位的正副经理叫来说，这事就交给你们了，与我们无关系了。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坐上警车溜走了。我对单位经理说，都这么晚了还把你们折腾来了，给你们添麻烦了。经理说，我接到电话马上赶了过来，是来给你解围的，你没事就好，以后可要注意点。我把警察抢我东西的经过给他们说了一遍。那位副经理说，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说的一点都不假。是啊，警察手拿电棍闯进屋，不由分说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抢。这些警察那个凶狠样子，连过去的土匪都逊色。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得福报的。他们都说知道了。我平时注重给邻居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明白了真相，都知道了大法好。在我遇到困境时，人们面对警察的凶狠都敢于站出来讲大法好，为我打抱不平，还主动地帮助保护转移大法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真的是难能可贵。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照亮世界，美欧政要褒奖盛赞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6日，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2025年4月14日至21日这一周，神韵八个艺术团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亚洲13个城市演出44场，其中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典和阿根廷4个国家的首都。以复兴神传文化为使命的神韵演出，让众多欧美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更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智慧及美德。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 神韵带给人纯净祥和，让人们感受到希望。其中各国政要不仅给神韵颁发褒奖及贺信，还会亲自在剧院致贺并观看演出。他们盛赞神韵以顶级的舞台艺术激励人心，并感谢神韵艺术家们的坚持及勇气，让神韵之光照亮世界。一，阿根廷前副总统说，神韵复兴传统意义重大。2025年4月17日晚，阿根廷前副总统卡洛斯·卢考夫与太太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观赏了神韵首场演出后说，我认为这场演出首先在艺术上极为出色，非常值得一看，音乐、独唱和舞蹈的水准令人惊叹。此外，他还传递了非常重要的精神讯息。卢考夫是阿根廷著名的政治家，他曾担任阿根廷副总统、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劳工部长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并两度担任阿根廷国会议员。他称赞神韵复兴传统意义重大，他说，我认为复兴传统这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尤其在中国更显得意义非凡。他说，演出值得观赏，它背后蕴含的深意也值得探究。二，阿根廷国会议员受感动，愿大法与所有人同在。2025年4月17日晚，阿根廷国会议员马塞拉·坎帕尼奥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欣赏了神韵演出。第一次观看神韵的阿根廷国会议员坎帕尼奥利表示，我最大的感受是，这场演出带给我的情感触动，那种艺术的严谨，演员对演出的虔诚奉献，以及那份触动心灵的神性，真的深深感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一个有神性追求的人，所以这一切真的让我深感共鸣。坎帕尼奥利赞叹，虽然我与你们的信仰不同，我信仰天主教，但我非常认同你们的价值观，这些是普世的价值观，这正是让我感动的地方，因为我们无论身处何地，人性是相同的。愿神与法轮大法和你们每个人同在。2025年4月17日晚，阿根廷国会议员贝尔特兰·贝内特观赏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演出，他说，人类需要重新找回方向，这场演出充满启迪，引人深思，因为我们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国会议员贝内特说，神韵传递了自由、宽容与仁爱的信息，唤醒了人性中那些自然美好的特质。三，加拿大安和省都褒奖神韵，称赞动人心弦。神韵艺术团于2025年3月21日至4月20日历时一个月，在加拿大九个主要城市巡回演出38场。4月19日晚，加拿大安和省都爱迪斯杜蒙特亲临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为神韵艺术团褒奖。观赏演出后，省都赞叹神韵深深打动了他，他说，演出融合现场交响乐团、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舞，讲述5000年的古老传说和历史，动人心弦。他在贺信中写道，近20年来，神韵带领观众穿越时间与文化，展示了中国古典舞和音乐的优雅与力量。它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对超越国界和时代的艺术遗产的致敬。通过将古老传统焕发生机，神韵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让人们得以窥见一个由美丽、智慧和韧性塑造的文明。这有力地提醒我们，文化遗产不仅仅是需要保存的东西，更是开放、复兴和共同理解的源泉。2025年4月16日晚，加拿大国会议员、交通部副影子部长丹·穆伊斯委派主管秘书莫娜丽莎·丁在安和汉密尔顿第一安大略音乐厅为神韵艺术团褒奖。加拿大国会议员穆伊斯在褒奖信中写道，祝贺神韵艺术团2025年全球巡回演出圆满成功，神韵对于加拿大文化事业的宝贵贡献，以及致力于在加拿大和全球呈现启迪人心的艺术盛宴， 令人敬仰和感佩。加拿大国会议员马琼达尔向神韵艺术家们祝贺，他说，今天的演出展现出这样一场美丽制作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敬佩。请坚强，因为总有人试图抹杀你们的身份和你们带给世界的价值。请继续坚持，成为这个日益笼罩在黑暗中的世界里一道美丽与光明的源泉。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四，瑞典政要致贺词欢迎神韵。2025年复活节期间，美国神韵艺术团莅临瑞典，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林雪平两个城市进行四场的演出。15位瑞典政要联合致辞，热烈欢迎神韵的到来。他们表示，在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今天，瑞典非常重视文化和言论自由，因此我们期待神韵的演出。2025年4月19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希尔库斯大剧院上演了本年度当地首场演出。恰逢复活节假期，不仅当地人来观看演出，许多外地人还有外国人也慕名前来，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神韵演员三次谢幕。4月20日下午，瑞典资深政治家、国会议员洛塔·约翰森·弗纳尔夫和先生在斯德哥尔摩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表示，演出触动心灵，让他收获了人性与慈爱的信息。我觉得这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一切，祥和与慈爱很重要。五，法国准将观神韵，感受到神的启示。2025年4月16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法国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的首场演出爆满。4月18日下午，法国陆军准将丹尼尔·珀森在巴黎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感受到幸福祥和。他说，我们从未见过的一切鲜活地展现在眼前，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华文明。他感佩道，我们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艺术家们受到神的启示，尤其在演出的那些节目中，在每个节目中都能感受到这种神的启示，我们感到与神性更靠近了。六，美国缅因州众议员说，我们感激神韵来到缅因州。2025年4月1日，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在美国缅因州波特兰的莫瑞尔剧院的演出爆满，吸引了当地商业名流、政治精英等慕名而来，其中包括十几位缅因州的议员。缅因州众议员波比·阿福德与丈夫在波特兰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说，我们爱上了这场演出，如此精彩，如此动人，真是美不胜收。缅因州众议员阿福德对神韵赞不绝口，演出的艺术水准令人惊叹，真的太惊人了。我们非常感激这个艺术团能将如此精彩的演出带到缅因州。2025年4月1日晚，缅因州众议员马歇尔·阿彻与家人在缅因州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说，神韵让我们从一个开放的视角看到全面的真相与舞蹈演员丰富的舞姿。众议员阿彻还表示，我想对艺术家们说，请继续分享你们的故事，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人们不应该被晋升，请用你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诠释你们的故事，无论是通过语言、证据、文字或舞蹈。七，美国麻州参众两院褒奖祝贺，昆西市长宣布神韵艺术团日。2025年3月29日到4月6日，神韵艺术团再次莅临美国东北部的历史名城麻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伍斯特，麻州参众两院褒奖祝贺。昆西市是麻州最大的华人居住地之一，市长托马斯·科赫将波士顿演出的第一天4月3日定为神韵艺术团日。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东汉时有位著名的贤臣，复姓帝武，名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今陕西咸阳。复姓帝武，据考证出自田姓，源自汉代迁徙齐国公族所改。西汉建立后，曾经把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国君的后裔和豪族名门共10万多人都迁徙到关中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一带定居。在迁徙原齐国田姓贵族时，因田氏族大人众，以门第顺序被分为第一至第八世，第五世就是其中的一支，也就产生了第五姓氏。现今保留复姓的很少，都改为单姓帝及武两个姓氏。帝武伦出身贫苦，少年勇武耿介，当过乡色夫和京兆尹的主簿，后举孝廉，被汉光武帝看中，历任会稽太守、蜀都太守。汉宣帝时，帝武伦任朝廷司空，成为三公之一。帝武伦为官清廉，勤俭爱民，执政有方，深受百姓爱戴。一，敢于担当，为官正派。辛卯末年，盗贼四起，帝武伦勇毅有谋，成为宗族乡亲的依靠。他率众在险要之处修筑堡垒，坚守自卫，成功御敌铜马赤眉军。郡尹鲜鱼包很欣赏他的才干，将他征为自己的属吏。帝武伦任乡里色夫时，均凭徭役，善解乡里怨愤，乡人对他很是信任。他后来迁居河东郡，来往于太原、上党之间运盐，所过之处把粪便打扫干净才离去，路人都称他为有道之士。多年以后，鲜鱼包把他推荐给京兆尹严兴，严兴当即征召他为主簿。当时长安驻前的官吏多耍奸弄巧，从中渔利，严兴任命帝武伦为都驻前院，希望他能有效管理长安市场。帝武伦严明执行律令，一丝不苟，并且整顿市场，统一横器，纠正斗壶。自此，长安市场上再没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大家都诚信买卖，百姓们欢悦叹服。帝武伦在成都任蜀郡太守时，蜀地田地肥沃，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官民都非常富裕。当时衙门中像院士这样的小官，家财都多至千万，出入皆豪车配高马，很多人因为家里有钱而谋了个一官半职。帝武伦到任后，整治官吏，把所有不称职的官员，不论财富与背景，全部辞退，任用那些孤弱贫寒但有节操的人。蜀郡官场一改贿赂之风，政治清明，百姓安宁。在帝武伦选拔的官员中，后来多位官员升至九卿或郡守，人们都说他为官正派，知人善任。二，勤俭爱民，勇于任私。史料记载，帝武伦一生俭以养德。光武帝刘秀召见他时，曾开玩笑说，听说你不让兄长和你一起吃饭，是真的吗？帝武伦回答说，臣少年时曾遭饥荒之苦，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刘秀大笑。刘秀很赏识帝武伦的德行与才华，和
很快提拔他为会稽太守。第五轮虽身为地方最高长官，但他生活依然非常节俭，睡觉仍然盖粗布做的被衾，家中仍由妻子下灶生火做饭。第五轮平时自己亲自割草喂马，所得到的官府俸禄禄米只留下一个月的家庭口粮，其余的全部送给当地贫苦百姓，只象征性的收很少的银两。第五轮爱民如子，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他后来因犯了错误而被朝廷征召赴京都，临行时郡中的百姓纷纷出来攀住他的车子，拉着马啼哭着一路跟随，让他都无法赶路。第五轮于是只好假装住进驿站里，暗中却换成船只悄然离去。百姓知道后仍然追赶到京城，为他求情的民众多达千余人。第五轮后被皇帝无罪赦免。第五轮一生以贞洁清白闻名，尽守节操，公正无私。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前代的贡禹，有人不服气，故意问他：“您有私心吗？”这个问题一般不好回答。如果说没有私心，那么给人感觉是过分狂妄；如果说有私心，又等于否定自己的廉洁和清白。第五轮很坦诚地回答道：“先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想让我举荐他当官，我虽未接受，每次三公选拔举荐官员时，我心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这个人，但考虑到公平和公正，始终没有推荐他。我哥哥的儿子常常生病，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回来躺下后却能安然入睡。我的儿子生病时虽然一次也没去看望，但却整夜睡不着。这样看来，人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第五轮勇于承认自己的私心，坦诚、谦逊、透明地回答，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三，直言忠谏，刚正不阿。第五轮任蜀郡太守七年后，汉章帝继位，就把第五轮调入朝廷，接替牟荣任司空。皇帝因为明德太后的缘故，尊崇皇舅马廖，马家兄弟都居于要职，官员们都争着去迎合投靠他们。第五轮认为太后的亲族势力过大，于是上书想让朝廷削减他们的权力。第五轮上书说：“臣听说忠言不用避讳隐瞒，直臣不逃避迫害，臣下不甚狂妄，冒死上书表白意见。”上书一书中说：“臣下不应作威作福，否则将使自家受害，国家也会受损。陛下本心是厚待他们，但也应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臣今天说这些话，实在要对上忠于陛下，对下保全外戚之家，请陛下检省裁决。”等到马房担任车骑将军，准备出兵征讨西羌时，第五轮又上书说：“听说马房请杜笃担任从事中郎，杜笃在乡里为人们所不齿，寄居在美阳，他的妹妹是马氏的妻子，依凭这种关系与马家来往，他们所在的县令深为他的不守法令所苦，将其收捕论罪。如今到了马房那里，议论的人都觉得奇怪， 何况竟然又让他担任从事中郎，我恐怕人们将会因此议论朝廷。如今应该选拔贤德有能力的人辅助马房，不应让他自己请人，以免有失众望，有损于他的事业和前途。第五轮一心奉公，尽守节操，尚书论说政事，从不违心阿附。他的儿子们经常劝他不要这样，他都予以训斥。吏员们上奏及斟酌处理的意见，他都封好上报。东关汉纪平，第五轮为司空，奉公不挠，严义果决，无所依为，诸子见旨辄斥之。元和三年，第五轮辞职归隐，终身享受2000担官员的俸禄，加赐钱50万，公宅一所。第五轮于数年后去世，享年80余岁。朝廷下诏赐给安葬的密契、衣衾和钱布。听众朋友，第五轮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